感谢主，今天让我们能够再度聚在这里，虽然时间播快一小时哈，大家都还很准时到这里来。好，上个礼拜我们所讲的信息讲到什么？对，虫哈。圣经里面提醒我们一件事情，特别在这个以赛亚书这里说到说，你这虫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神把他所拣选的子民称作是虫。但是呢，我们也看见虽然是虫，但是主把雅各改了名字，称他为以色列，也就是神的王子。神要来扭转我们，当我们承认自己是虫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放肆啊，不会放肆。连诗人他也说，但我是虫，神称我们是虫。那同时呢，让自己有个体悟是，我也是虫。当我承认自己是虫的时候，我们真的会看见，我们会俯伏谦卑下来，我们不至于傲慢。但是我们也知道，当我们发现自己被别人欺凌，被别人羞辱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也看见自己是像虫一样，何等的脆弱，何等的脆弱。感谢主，当我们体悟到自己是虫的话，我们必须更加的眼睛打开，眼睛打开，好叫我们做一个谦卑的人，好叫我们能够在主的道上能够更加的晋升，看见神怎么样子来转化我们，不仅转化我们，也使用我们成为器皿。上个礼拜特别提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只虫在圣经里面出现很多次哈，有不少次有虫出现的时候，成为神的器皿。神借这个小小微小很脆弱的虫成为器皿，这是一件何等尊荣的事情。弟兄姐妹，当我们能够被神用的时候呢，这是一件最尊荣的事情。我们的尊荣不是建立在我们拥有些什么，不是建立在我们有多少成就，我们的尊荣乃是建立在被神所用。神称人为虫的目的，上礼拜我们特别有读这一段经文，对不对？所以这里引述的这一段经文是要叫人看见、知道、思想明白，这是耶和华的手所做的，是以色列的圣者所造的。当我们越发谦卑，知道自己只不过是虫的时候呢，会帮助我们心灵的眼睛看见，会帮助我们更加的理解，帮助我们去思想，并且能够明白。昨天是三八妇女节，对不对？有庆祝三八妇女节举手啊？不知道啊？你觉得你当妇女好不好？只有几个人说好啊！啊，神创造男人，也创造了女人。神创造女人来帮助男人，这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哈！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如果世界上只有男人没有女人，有没有趣啊？哎，你们做女人的怎么说啊？男人没有女人，活不活得下去啊？活得下去吗？哎呀，你现在就赶快承认说你活不下去啊？活得下去，男人没有女人怎么活不下去？还是可以活啊？为什么不能活？啊？但是你会觉得活得怎么样？不够精彩，不够丰盛，对不对？神创造女人来帮助男人，这是一件非常非常美的事情哈。不能够说没有女人就活不下去了哈。当然，那个可能有个心理的状态是说，哎呀，没有女人我活不下去。但是实际上还是活得下去，对不对？这里不是说否定说女人不重要，女人真的很重要。女人真的很重要。你会发现一件事情，神创造男人跟女人的时候一起搭配的时候，这是神的计划，神的计划。神要更多人来跟神同工，有了男有了女， 然后呢又可以繁衍子孙，然后呢更多的在神的计划里面去与神同工，神要做更多更奇妙更大的事情。好，今天好，我们就来刚刚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看到有一个人物，是个妇女哈，这个妇女叫做亚比该啊，叫做亚比该。那我们特别从这一段经文里面能够看到些什么东西啊？当然这一段经文里面，当然前面我们没有读哈，没有读，也就是前面的话是叙述说有一个人叫做拿巴，他很有钱啊，有很多的羊啊，几千头羊，然后呢开始要来那个剪羊毛啊，所以羊的用途哈，不只是被吃哈，被人吃，它可以产生羊毛，所以它有很多的用途啊，就很富有。然后呢，那个大卫王呢，他因为撒母耳先知，神借着撒母耳先知高利他之后呢，结果过世了。过世之后，大卫还没有正式成为全以色列的王，以扫还在啊，不是扫罗还在，扫罗王还在。那神要废掉扫罗王，可是呢，神还容许扫罗王存在，还在没有正式的高利他。那既然没有正式高利他的时候，扫罗非常嫉妒，他嫉妒之下呢，多方想方多次要杀大卫王。那大卫王有两次的机会可以来杀扫罗王，但是呢，他都没有抓住这机会。他不抓这个机会，乃是因为他遵从神，因为是神所高立的扫罗王，所以他不敢动扫罗王的一根汗毛啊。扫罗王后来知道大卫不杀他，其实有机会杀他的他不杀他啊，然后呢他心里面觉得很愧疚，可是愧疚之后继续的还想办法想方设法要除掉大卫王。大卫就一直逃，他带了600个人跟随他啊，到处逃。那终于高利他的私下高利他的撒母耳先知过世了，一过世之后呢，当然这个对扫罗王来讲是可以更变本加厉的去追杀大卫啊，因为没有人能够真正的完全在全国看到大卫王是被高利的。所以这里说到高利的意思，就好像是总统就宣誓就职的那一个时刻。一个总统如果还没有宣誓就职的话，他就还不是总统啊，虽然他被立为总统，但是呢没有宣誓就职就不能够成为总统。所以正式的高利，在众人面前的高利的话，那高利之下他才能够成为正式的王。好，在这里回过头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大卫他在逃窜的时候呢，在一些地方居住。那撒母耳死掉了，撒母耳死掉了，可是呢他所跟随他的600人呢，他们也需要吃饭，也需要吃饭。那他就想办法去跟这个拿巴跟他说能不能给我们一点点食物哈。所以他就差派仆人去就打发仆人去跟这个拿巴来说可是哈，也可能是因为撒母耳过世了，那个扫罗王的势力还在，所以拿巴对这个大卫非常非常不客气，非常不客气觉得说我何苦要给你这些钱。不仅如此呢，还讲了一些非常风凉的话就让大卫非常的生气大卫非常生气。那大卫派他的仆人去跟着拿巴请求给点资源，但是他却不给却不给。 OK， 好，那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拿巴的一个仆人就开始听到拿巴拒绝大卫给予他一些好处，他就赶快跑回来跟亚比该说跟他说了一些话。好，希望亚比该在这个时候呢能够想办法，因为大卫他受了这样侮辱了之后呢，他很想要除掉拿巴除掉拿巴。那亚比该这时候赶快行动去跟拿巴的仆人跟亚比该说，请亚比该来行动。好，那亚比该马上就行动了就是赶快去背上驴，就想办法去见大卫王好那从这里呢 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因为亚比该他做了一个智慧的行动，免除了灾祸。那到底亚比该做些什么事？当我们回顾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他里面描述的是他愿意承担责任，到大卫面前来请求饶恕。弟兄姐妹，我们发现这样的一个女子愿意承担责任，愿意承担责任是不容易的啊，是不容易的。自己的家要被毁了，要被灭了，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大卫他是打算把他们全家给杀灭。大卫有没有理由杀他们？说实在没有太正当的理由，没有太正当的理由，但是他心里面充满着怒气。我们也知道在怒气之下常常会做出一些不正确的决定，并且令人懊悔的一些决定。那亚比该在这时候呢，他马上就想办法，他没有跟拿巴站在一条路线上。其实拿巴那么有钱，他也同样的可以雇一些人来帮助，帮助他们抵御大卫的攻击，但是他却没有这样做，他没有这样做，他赶快的跑到大卫这里来。弟兄姐妹，我们一个男人如果娶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成为他的妻子，是一个非常贤德的妻子，可以帮助这个丈夫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常常说，当我们要娶妻要娶什么？娶德，对不对？娶妻要娶德。这亚比该他真的是，他发现代志大条了，台语话就说事情大了，事情大了哈啊，事情大到一个地步，全家全族要被毁了。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常常落入一个情况当中，我们就是把一些事情看得不是那么重大，但是我们就发现有些事情真的是很重大，重到大到一个地步，我们必须行动。弟兄姐妹，当然我们有时候会落入在一个冲突当中，我们有时候常常会听别人说，哎，你信主遇到一些事情，然后呢你跟他说我要来祷告，那我们有时候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要祷告啊？为什么祷告？为什么不行动？为什么不行动？祷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要跟神同工，我们也请求来神来帮助我们，可是一方面也要行动。祷告完之后呢，你准备要行动，该行动的时候就行动。这是我们看到亚比该他马上就行动了，他行动之后呢，来他担起这个全家是否灭亡的这样的一个责任。他到大卫面前，他第一句话他就说，我主啊，愿这罪归我，愿这罪归我。我自己是非常佩服一些人，就是当在一个团队里面是我所犯的过，但是呢别人帮我扛，别人愿意帮我扛，这位领导他愿意帮我扛的时候，我会觉得我非常敬佩他，非常敬佩他。他在这里亚比该 他先说的是这罪归我，这罪归我啊！我不知道他当时怎么想啊，或许说在家里没有好好的把拿巴教好啊，哎，我们常常做妻子的是不是想要好好的来教丈夫哈？那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存在。但是呢，刚刚前面的描述里面是说到说拿巴是性情刚愎啊，你没有办法是给别人所指教的，绝对绝对没有办法哈啊。有一个人哈，有一个人他很容易忘东忘西，他东西常常遗落啊，也不算是遗落了，就是说常常找不到了，常常找不到。那他做一些事情做完之后呢，发现哎这个东西不在了，找不到了，哎好了，他就请太太能够帮助他说，哎太太啊，你们的帮助来找一下啊。结果没多久太太马上找到了啊，这个丈夫呢就非常非常感激哈，因为常常就是东西都找不到，太太马上就帮他找到了啊。 那这个太丈夫很感激，感激之后呢，啊，就是称这个太太为智慧的妇人哈，贤德的妇人。那这个太太她就说呢，哎，难道帮你找东西就算智慧的妇人吗？你们说呢？啊，帮你找到东西就算智慧的妇人吗？哎呀，如果智慧的妇人是怎么样？能够像指着拿巴这样说你是愚顽的人，能够点出自己的丈夫哈啊有哪方面不对的话，其实是啊蛮智慧的哈。但是怎么点啊？当然，这亚比该在这里哈，他没有在家里面跟拿巴说啊，这是有点可惜的。他是却在这个大卫的面前说。弟兄姐妹，刚刚我说的这个故事哈，就是说到我自己哈，我自己常常找不到东西哈，但我非常感激我太太哈，她常常会帮我找东西啊，但是她觉得找东西这还不算哈，不算这太有智慧了哈，啊。智慧是显出在其他方面的。好，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亚比该哈，他承担责任，他马上到大卫面前就请求饶恕，这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哈，不简单的。好，那另外他就是他想办法，他有他的行事的步骤的，他行事的步骤就是赶快用礼物去化解，先送个礼。啊，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说，哎，送礼会不会不太好？但是我们常常会觉得说，送礼是不是只是为了要贿赂？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他送的礼哈，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在哪里？是当别人在愤怒之中的时候呢，别人他没有得到应当得的东西，或者是别人在请求之下想要得到一些东西的时候没有得到的时候，他想办法去补偿。所以这里就是有点是补偿性的礼物，给予了礼物哈。他愿意来用礼物来化解。不仅如此，他跟大卫说一些话哈，这是他的方式哈，他的方式。好，第三点的话，我们就看见就是他叙述了神怎么样子眷顾保守大卫，跟他说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先是叙述他没有什么过犯，他非常遵从大卫，我相信他也一再的领受到了，并且听闻到大卫他的一些事迹哈，他的事迹。他在这里特别强调说他没有什么过犯啊，同时呢也相信神会赐福给他，祝福他，所以给予他祝福啊。好，第四点哈，我们在这里是看到是他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提醒大卫一件事情，他知道大卫会做王，同时告诉大卫，你将来做王会有一些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发生呢？我们知道，当我们做王有他的正当性，如果大卫做王，他是神所高抹的，然后呢，他用各种方式去得到这个王位，但在这一件事情上，如果杀了拿巴一家，会迎来什么？心里不安跟良心有亏欠，这是一个点哈，他所提出来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当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希望都完全无亏无欠。可是当一个王过去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因为自己怒气的关系而发生了一件不好的事情，将来会被翻出来。当被翻出来的时候呢，你要去处理这个后果是非常非常花力气的哈。好，在这里他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心里不安跟良心亏欠这件事情。我们的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心所出的一些意念，或者因为心而带出来的一些行动，这些行动常常会被别人拿出来检视。作为君王，很容易被拿出来检视。当然，在当时是以君权社会为主的国家里面，还不容易被拿出来检视。但是也同样的，政敌或者是要推翻你的人，他会拿出来用这个来检视他，攻击他。亚比该，他不只是来求大卫来使他们免除灾害，但是呢，他更有个智慧，是看到一旦将来你做王之后，你做王之后，你会不会让你产生亏欠，而这个亏欠造成了将来治理上的困难。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亚比该，他做了这些以上的行动，是被大卫觉得非常非常感激的。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的就是亚比该他这个智慧的行动会产生一些什么功效。自然而然的就是大卫王他因此息了自己的怒气，他息了怒气而就应许说，我不毁灭你们。亚比该这位女子，她冒自己的颜面的失丧的这样的一个困难去见大卫王，她用这种方式去见大卫王，然后呢把大卫他自己会遇到的一些情况把它陈述出来。大卫在这里所看到的，不但只是说看到这个人来向我求情，更重要也是看到这个人心里面有智慧，也看到这个人是为我来着想。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哈。当我们与别人相交的时候，如果我看到这个人，我跟他相交是看到这个人是常常用我的角度来想事情的时候，我会觉得非常非常感激。有的时候我也发现自己，我常常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处理事情，或者是去跟别人谈一些话，当我用这样的一个角度的时候，没有想到对方的感觉的时候呢，我会发现对方不见得完完全全领受，即便我给他的一些恩惠，他也不见得完全领受。亚比该他想到了大卫，不只是想到他现在的情况要他息怒，更是想到他未来会发生的状况。所以亚比该他这样的一个智慧的行动产生很自然的功效，就是他免除了灭族之灾。这一段经文里面说到说大卫受了亚比该送来礼物，就对他说，我听了你的话，准了你的情面，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家吧。大卫他领受了，一个在下的人要跟在上的人要提建议是非常不容易的，除非是让对方能够感受到对方想到我，想到我的处境。大卫在这里他真的是完全的接受了这个亚比该他所提的。他产生了一个另外的功效，就是他把整个局面扭转了。大卫他不杀，同时呢他真的是发现他的怒气是要被勒住的，怒气是要被勒住的。我不知道我们在座我们容不容易生气，我自己个人有的时候是非常容易生气的，我不知道你们感不感觉得出来。而我也发现 比较急躁的人比较容易生气，比较容易生气，因为我希望事情赶快做好，我也希望能够照我自己的意思来做，而这两个因素常常会促使自己很容易发怒。还有当然一种就是求完美，求完美，而这些东西呢都让自己能够产生怒气。当然大卫他在这里是 发现说，我已经被高利做王那么久了，十几年了，到现在都还没有做王，而且他也一直以善来待恶，用善行来对待扫罗王，可是呢却没有得到好报。而这个时候又有拿巴来跟他校正，有拿巴来侮辱他，他当然里面有很大的怒气出现。大卫在这里听了这个亚比该一席话之后呢，他愿意勒住自己的怒气。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要慢慢的动怒，要慢慢的动怒，你们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接下来是慢慢的动怒。雅各书在这边特别提醒我们，他马上就听到了亚比该所说的话了，听到了亚比该对他的关怀，他在这时候呢也就开始把怒气放下了。当一个急躁的人很容易讲一些急躁的话，说话很快速。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呢，上电台去录音，上电台录音，那时候呢我们接了一些这个广播节目，那去录音讲道，那讲完道之后呢，我的同工有时候会给我意见分享，他说你的讲话的速度怎么那么快啊，怎么那么快啊。那我自己一直感觉说，我常常不以为然说为什么在广播当中呢你不能够讲得快一点呢，讲得快一点，因为我常常觉得说讲得快的话怎么样会比较有激情讲得快的话会让大家注意听，我是这样的论点不过那位比我长了一点传道他跟我讲说你应该要慢慢的讲，后来我才慢慢发觉其实广播的特性有的时候不能够讲太快，因为他看不到你的表情，看不到你的表情，你要慢慢的说，慢慢的说，别人才比较能够听得进去。讲得快的话会有激情有感受，可是呢不见得能够听到要听得到。不仅如此，当快快的说的时候呢，也常常会发现我心中的那个激情是起来了，可是呢如果遇到了一些不满意的情况的话，我就会动怒，我就会动怒。要去勒住自己的怒气是不容易的。当然有一个故事你们或许也都晓得，也就是有一个有一个母亲就跟他的儿子说，如果你哪一天动怒的时候呢，你就拿个钉子拿个钉子在这个板子上把它钉上去，表示说我钉了一次，我生了一次气，每生一次气你就拿那个钉子图钉就钉上去，就这样一钉钉钉，然后呢钉完之后你再看你到底有多少怒气，生了多少气在你觉得说我今天应该生气，但是后来我不生气的时候，你把一个钉子拔掉，拔拔拔，看能不能拔掉。有一天如果拔掉了，他在看那个板子的时候，他做妈妈就问他说，请问这个板子是不是原来的板子？当然不是。为什么呢？因为上面还是有钉痕，还是有钉痕，也就是那个怒气还继续有痕迹留在上面。当我们发怒的时候，如果我们 常常让自己发怒，我们会在一个我们的人生上留下很多的钉痕，这是不容易去处理的，你需要去把它抹平是非常非常难的啊，非常难的，你可能要重新的去抹上泥，把它啊重新的啊烤漆一下，才会变成一个新的，但这是不容易的。怒气是如此，当然伤痕伤痛也是如此。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当他复活之后，他的手没有变成一个新的手，而是有钉痕的手，所以他向他的门徒显现的时候呢，特别是多马不相信耶稣是复活的，请耶稣让他能够探探他的指，他的手，探探他的肋旁。耶稣的手是一个钉痕的手，伤痛钉下去是继续存在的，怒气钉下去也是同样存在的。亚比该这时候把大卫的怒气给劝下来了，怒气虽然还在，但是呢，不让怒气变成怒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亚比该把大卫劝下来，大卫本来他会产生一个怒刑的，要杀光拿巴的家的人，后来他没有这样做，这实在是一件智慧的事情。当亚比该跟这个大卫陈述一些事情的时候呢，大卫的心突然敏锐了，突然敏锐了，他说这是神差派你来提醒我的，提醒我的，大卫是要做王的。有的时候我们也发现说，我们虽然是神的儿女，神也给我们一些属灵的计划，神在我们身上有计划要去做，可是呢，我们也发现就是说，当我知道是神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我照着做的时候呢，遇到一些困难，遇到一些逼迫，一些羞辱的时候，我们自然会有反应。当我们有这个反应的时候呢，我们还想要照自己的反应去行的时候呢，神他用各种的方式来提醒我们。当在怒气里面的时候，我可能不见得愿意灵修，愿意来祷告。当我们灵修，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我们的心会敏锐，会知道说这是不对的，这是错的。我们可能是不是在主面前重新的省思一下，我不要去照我的怒气而行，我不要去照怒气而行。但在那个时刻，大卫他或许他没有灵修，没有祷告了，他知道这样子发怒是不太对的，神在这时刻他却差派另外一个人。虽然亚比该他救了他的一家，可是我们也却发现亚比该也成为一个神工作的器皿。亚比该他可以不跟大卫说这些事情，他只要求大卫说，你原谅我，这是我的错，我的罪，请你饶恕我，我也把礼物给你，或者说跟他说，是不是我可以再把你不够，我可以再去回家去拿更多的礼物给你，这样或许也可以让大卫消失怒气，或者是不照他的怒气而行，他可以这样做。但是我们却看到亚比该从神那边有神给他的话，给他的智慧，跟大卫说，提醒他，提醒他，将来你成为国王的时候呢，不要良心有亏欠，绝对不要，这个会成为他将来治理国家的时候一个很大的障碍。大卫他终于敏锐，他看到了，看到这是神的手在做工，神的手借着亚比该在做工。同样的， 我们生活在世界上，我们作为基督徒，有的时候神不仅是透过圣经向我们说话，但有时候神也常常透过别人来跟我们说话。我们必须保持一个敏锐的心。大卫被劝住了，被劝住了，因为大卫是神所拣选的君王，神不愿他所拣选的君王有一天因为他做了一件不好跑的事，不讨神喜悦的事，而对他将来神的计划有所亏损。他听劝告，勒住自己的怒气，他的心也开始敏锐，看到这是神的工作。作为基督徒最宝贵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可以常常有一个敏锐的心，还有一个属灵的眼睛，去看到一些神的工作。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宝贵的事情，但是我们愿不愿意谦卑在主面前？我们愿不愿意有的时候先不要那么快的动怒，慢慢的动怒？其实当我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呢，读到这个事件的时候，常常是提醒自己，提醒自己会不会也落入在那样一个不好的思念当中，甚至因为怒气而让自己将来不好收拾，会产生更大的祸患。最后大卫他收手了，他收手了，他不去杀大拿巴这一家，他收手了。这是一件非常完美的事情，他收手。可是我们却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当他收手之后，神就工作了。当亚比该把这件事情回去隔天之后呢，告诉拿巴，拿巴怎么样？吓死了，他吓死了。第一天没有死，但是到第十天竟然死掉了，竟然死掉了。当然我们也会想说，神是不是那么残忍竟然让他吓死其实不是神的过错，是他的过错，对不对？神没有说一定要让他死，是他自己。当他听到亚比该做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不晓得他内心当中有什么冲突跟反应，但是其实他可以有个反应，是他自己在想办法亲自的去跟大卫道歉，这件事情就解决了，对不对？就可以解决了。可是他却没有这样做，他没有这样做，他也可能很愤怒，他也很愤怒，为什么亚比该要去跟大卫求情？但是他也知道说，如果不求情的话，祸患就来了，就要被杀了，连他自己的仆人，他都说祸患会临到的，他的仆人都请祖母亚比该来出面来帮忙解决这件事情。很可惜，就是他没有去向大卫道歉，没有求饶恕，而他在这样的一个心灵冲突之下熬到第十天自己就走了，没有任何人加害于他，是他自己羞辱大卫，而没有按照正常的管道去处理自己的内心的情况，也就是认罪。弟兄姐妹，基督信仰一个很重要的精髓，也就是告诉我们要认罪，要认罪。当我们愿意认罪的时候呢，我们发现我们心里得到释放。当我们认罪的时候，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我们非常感激的一件事情是，我们认罪，但是有神可以赦罪，能够被赦罪是一件非常非常大的恩典。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这一整章里面几个角色就出现最后我们回顾一下这几个角色，一个是 拿巴的仆人，对不对？拿巴的仆人他领受这个资讯之后呢，他马上去跟亚比该说，他不敢跟拿巴讲，因为他知道拿巴的性情。所以拿巴仆人也是非常有智慧的，他在这个时候去跟亚比该说，他知道他的祖母亚比该能够想办法去处理这件事情。作为一个拿巴的仆人，有的时候是需要分辨什么事情可以向谁讲，去找那个能够解决问题的，真正解决杀身之祸的人，这是拿巴的仆人。那另外当然是拿巴，刚刚提到的这个拿巴很可惜的就是没有认错，没有去好好去处理这个事情，他不愿意认罪，最后死了。大卫是一个其中的人物，他有这样的尊荣，是一个王。也在此我们也是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大卫他差点犯过，他被劝下来了。大卫是一个有尊荣的人，他过去没有什么过失，但是很可能有一天会发生过失。当我们觉得自己很完美的时候呢，不见得是未来还很完美，有可能哪一天就会发生事情。如果我们不敬畏神，我们不谦卑在主面前，也可能就会犯过。这是大卫王，感谢主他后来没犯过。当然亚比该，亚比该是今天这一段记载里面非常一个重要的角色。这样的一个贤德的妇人，他把危机给化解了，他知道他该用什么方式能够把一个人劝下来。当我们再去辅导别人的时候呢，我们也真的很盼望求神给我们一些智慧。有的时候也发现有些人他落入在困境里面，他出不来，这时候我们作为辅导者，我们想办法把他们拉出来。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们去辅导这个人，这个人他是他不愿意出来，你再怎么说他都不愿意出来。有的时候他可能会很享受被别人辅导的乐趣，我不晓得你们能够体会这个情况哈，就是当我在这个困境当中，别人来关心我的时候呢，对他来讲是个享受。那别人怎么关怀，我越不愿意接受，越不愿意出来的时候呢，别人越注意我。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有的时候真的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当然我们在这里不是说要提醒这样的人哈啊，或者告诉他们你赶快出来，我反而想要提醒说，我们如果去关怀别人的时候呢，希望能够分辨得出来，他是不愿意出来呢，还是他希望找到方法出来，这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角度，不一样的方式来对待。如果他不愿意出来，我们真的不能做什么，我们真的不能做什么，只能够为他祷告，只能够求主恩待他，让他能够看见他应该要出来，我们要想办法把他拉出来。亚比该扮演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这里哈，虽然三八妇女节过了哈，昨天已经过了哈，我在这边哈，好不好，请我们弟兄哈来，在哎，谢谢妇女们，如果你有太太在这里了哈，跟太太说一声谢谢，越鼓励哈，其实呢越能成长哈。越责备，我们以为说用责备指出对方的一些错误的时候会让对方成长，但是我常常发现这个效果不是最好。你反而鼓励他，感激对方，你会发现对方会容易成长，而你所想望的感激的那样的人，他也常常会成为那样的人。但是我们常常用一些锐利的眼光想要指出对方的一些错，我们是说指出你的错是为了让你好，但是你会发现 当我们这样越这样做的时候呢，对方越看不到你的心，你的心意，反而更多看到的是你并不见得比我好，你为什么要指责我，你为什么要说我，有没有？求主帮助啊，求主帮助，盼望我们能够能够学习像亚比该这样有智慧啊，同时呢知道该说什么话，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也同时做一个提醒的工作，提醒的工作。我们如果我们是一个尊者，我们需要常常被别人提醒。我们是基督徒，是君尊的祭司，是小基督，更需要常常被别人提醒。好，最后我们就用一首诗歌《智慧的人》来回应这是天韵的诗歌《智慧的人》我想应该有不少人唱过吧好，我们来试试看也是在我们的团契的诗本里面
遥望星光灿烂的夜空，谁不赞他宇宙的无穷？然而却只有那智慧的人敬畏造宇宙的真神。来啊，让我们做真有智慧的人，将荣耀归给真神。来啊，真有智慧的人，将自己献给真神，看见天真活泼的儿童，谁不赞叹生命的内容？然而却只有那智慧的人感激造生命的真神。来啊，让我们做真有智慧的人，将荣耀归给真神。来啊，让我们做真有智慧的人，将自己献给真神。
这首天韵的诗歌我把它改了一下歌词，我们又唱来唱第三节改一下歌词。好，他透过这个所改的歌词回应我们今天的信息。好，我们去起立来唱好不好？
看见傲慢造成的危机，谁不感到后果的可怕？然而却只有那智慧的人寻求慈怜悯的真神。来啊，让我们做真有智慧的人，立志 谦卑在主前。来啊，让我们做真有智慧的人，立志赞美在主前。
弟兄起来，
看见傲慢造成的危机，谁不感到后果的可怕？
姊妹，一起来，
来啊，让我们做真有智慧的人，在知谦卑在主前。来